如果你拿到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个可能不太显眼的一个的报告，可是那个报告却代表了过去教会两年、三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等候、不断的策划。这个报告就是提到我们在西区要植堂，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暂时的地方来开始，会在495跟111交界的地方，离开我们这个教会大概是25 mile 左右。我们会暂时用一个旅馆来开始这个的聚会，之后可能过了4个月，我们再找可能是一个学校等等，过了几年有可能有一个新的礼拜堂在那边开始。详细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在等候。时间我们已经定了是在10月1号，10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离开今天刚刚好就是7个月。很巧合的，今天要讲的经文，今天已经安排好几个月前安排的经文，其实有两段，一段是路加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6节，就讲到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然后第二段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0章，这里面就讲到耶稣差派70个人出去，都是讲到差派，都是讲到福音要出去。我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决定，就因为不能够两段经文都同时候讲，就挑了第二段来讲。第一段的内容有一些在第二段里面也有提到的，但是我在想我挑了第二段的意义可能更大，因为我们常常想到主差12个人出去，那12个人是主耶稣特别挑选的，被我们今天称为是使徒们，他们有特殊的身份，他们也有特殊的恩赐，肯定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们比较，那我们也不需要想到那一方面。但是第二段经文讲到耶稣差遣70个人出去，70个人可能就包括了你跟我在里面，我们不能够再推诿这个的责任。我希望我们听到教会在西区职堂的时候，不会只是想到某一些弟兄姐妹就要出去，那我到礼拜天我可以坐的空间更大了，可能礼拜五可能如果有一些人再离开的话就更好，我们现在礼拜五团契的聚会都坐得满满的，停车停得很困难，以后我们多一些空位座位停车场都如此。还是说就是我不住在西区，这个职堂的工作我也有份，可能我好像一个宣教士一样，我可以到那边来帮助他们开始的职堂，或者说我可以为他们这个职堂这样出去来祷告。职堂的工作人人有份，传福音的工作上帝已经交给了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 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看到你是差派的主，你是工作的主人，你也是工人的主人，你也是我们每一位的主人。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用一个客观的态度来了解圣经讲什么，更重要的是神把这段的圣经放在这里，也放在我们的面前，到底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帮助我们带着一个开放的心灵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听我们这样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的那个地方，一开始就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去的各城各地方去。如果你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大纲，你就会发现我就提了三方面，在第一节所讲的。第一个是讲到有多少人主耶稣差遣出去，第二到底这个任命里很简单是怎么样，最后是要去哪里。主耶稣把70个人招来，为什么70个？为什么不是80？为什么不是100？为什么是70个？那有可能呢，耶稣就是选了70个人，刚刚好就是70个。那所以呢，如果他选了80个，可能就会写80，就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在他挑选的时候，我想他有特别的一个心意。在犹太人，他们对数字是非常敏锐的。有些时候研究圣经的人会告诉我们说，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等等等等。有一些是相当可取，有一些我觉得是过分。但是这里提到70，我相信是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圣经在什么地方很明显的讲到70，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但是解经家大部分的都会把这个70个人、70个门徒要拆出去，跟创世纪第10章连在一起。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10章的话，你不会看到有七十这个字在里面。创世纪第10章是最难查的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看起来好像是讲到犹太人的家谱，可是我们细心的研究的话，创世纪第10章不是家谱。有人给他一个题目叫做 The Table of Nations， 是万国的图表，乃是讲到神的子民怎么样慢慢的分布出去。所以里面有提到埃及等等等等的地方。在里面如果你细心的算一下，刚刚好就有70个名字，代表着70个国家，也代表了万国。传福音，我们需要向万国来传福音。很可能主耶稣挑了70个人的意义，就是代表了我们要向万国来传福音。耶稣就把他们两个的带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出去的话，首先应该在神的面前能够蒙 他的差遣，然后就把他们送到主耶稣他自己要去的那些地方。我们要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耶稣的延伸。主耶稣是上帝，他无所不在，但是在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只能够到某一个村庄、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城市。他需要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把福音传出去。主耶稣把他们差遣到他自己要去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他自己要去的，作为他的门徒，我们有理由，我们有资格，我们有什么的借口可以说我不愿意去？这个是主耶稣他自己都要去的，难道我们不要跟随主吗？难道我们的挑选比主耶稣更高级吗？那个地方是主耶稣他自己准备要去的。路加福音继续的记载，耶稣把他们召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就给他们一段的吩咐，特别是从第二节到第十二节，就是这个吩咐的一个重心。我就给他选了七个的题目，七个的方面。第一个，在第二节，主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使命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艰巨。难的地方，第一，人要信主不容易。可是你注意到，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要求门徒领他们信主，主耶稣的要求是你们出去传福音。信主不容易，但是只是向他们传福音，没有要求他们的结果，我想应该还可以吧。这个工作应该不是很难，因为重点是在于我们，确定的因素是在于我们，不在于别的人。他信不信，这个决定在他，但是传福音，这个责任在我们。可是，这个工作艰难、艰巨的原因，在这里主耶稣就讲了，因为要收的庄稼非常的多。我们在这个做专业的，我们就常常讲到这个 the problem of scale。 当一件事情把它扩大的话呢，你要处理的层面，那个工作的难度就完全不一样。 the problem of scale，我想这里这个地方主耶稣就是讲到 the problem of scale， 因为要收取的庄稼非常的多。我举一个例子，波士顿常常会下雪，如果我们要去铲雪的话，你就发现铲雪其实不难。如果我们带着一个铲子去铲一平方尺的雪的话，大概一下两下，可能五秒钟就会清了那一平方尺的雪。可是如果你的 driveway， 你的停车的地方是20尺乘以50尺的话，大概可以清6部车子、8部车子左右。那个面值算起来就是1000平方尺。如果你一平方尺需要5秒钟就可以做完，1000平方尺就需要5000秒钟才可以做完。 如果你头脑快的话，5000秒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要产一个半小时就很累了。 The problem of scale， 因为要做的很多。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到外面的停车场的地方，你从一端跑到另外一端，距离大概是100米左右，不会太远。我想小孩子也可以跑100米。可是如果你要把它 scale up， 把它乘以1000倍，那你现在不是要跑100米，你要跑100千米。100千米有多远？大概是60里。换句话，你跑2次马拉松还不够，要多跑一点。有多少人可以跑2次来回马拉松？不容易。 The problem of scale。 如果我们要传福音，比如说我们1年向1个人来传福音，你可以活到80岁或者90岁，你有80年的时间你来传福音，你一生可以向80个人传福音。80个人算不了什么。据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在大波士顿大概会有8万中国人。80个人在于8万，太小了。如果我们要向这个大波士顿的华人来传福音的话，如果我们不是，如果一个人来做，没法子做得到。但是如果我们教会1000人一起来做，1000人每一个人带领或者向80个人来传福音，刚刚好就可以向8万人来传福音。工作很困难，因为工作很多很大。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派人出去。这个差派，这个求庄稼的主来差派，其实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清楚让门徒准备要出去的时候清楚主耶稣的任命，你清楚的知道是主耶稣差派你这样的出去。同时后你不单只要传福音，而且你要求主差派更多的人出去，有共同的使命感，有共同的负担，有共同的工作，这个工作就可以做完。我前一阵子提到，在祷告会里面提到这个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中心，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为在地球上面每一个主要的文字，每一个主要的文字用他们的标准算起来差不多有6000个不同的语言。6000个不同的语言，你要多久才可以翻译到那么多的语言？他们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就估计可能需要差不多150年左右，150年才可以做得到。换句话，要到公元后2150年才可以把圣经翻译成为主要的语言当中。可是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希望在公元2025年就起码叫每一个主要的语言已经有圣经的翻译的初步的旅行。最近我收到他们的一些的资料，就说事工进行的非常的顺利，感谢主。据现在的估计，他把本来是150年缩少了115年，大概在公元 2035年左右，或者38年，我现在忘记了，就应该可以做完。那如果把这个加速算进去的话，有可能在2025年就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工作很大，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更多的人投入进去的话，这个工作可以做下来。使命的艰巨，我们凭自己没法子做，我们要更多的来仰望我们的主。第三节，主耶稣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里面提到是使命的危险，主耶稣没有多讲，但是我想从主耶稣提到说使命的危险里面应该的含义，就是说你们需要警醒小心，而且你们可能要带着一个冒险，一个愿意牺牲这样的心态。我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到狼群。在1904年，在芝加哥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你可以说是小孩子，刚刚从高中毕业，毕业之后他的父亲就送他一个礼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希望可以得到类似的一个礼物，因为他的父亲非常有钱，就送他去世界旅行。他跑到亚洲，跑到中东，跑到欧洲，跑回来之后他的感受是，哇，有那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我应该怎么样做？于是他回家之后，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了一句话，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s， 没有保留。他那个时候的心意就已经准备要出去。他进入大学，就在麻州旁边康州的耶鲁大学里面读书。读书的时候听到校长讲到一篇的演讲，那篇演讲讲到我们人需要有他的使命，可是他听完之后觉得那个校长所讲的太空洞，都没有讲到那个使命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样去履行这个的使命。他心里面非常的失望，同时后他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然后就在校园里面开始了一个祷告会。开始的时候是两三个人跟他一起祷告，慢慢过了一年，他第一年大学第一年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两三百人跟他一起祷告。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耶鲁大学大概有1300个学生，有1000个人跟他一起有小组的祷告查经。从耶鲁大学毕业肯定可以找到非常优厚的工作，可是他就说，我把这些我都放下来，我的心是要去亚洲，特别是去中国兰州的地方向回民来传福音。所以他在他的圣经后面又写了两个字， 你们就说 No retreats， 没有后退，我就是要往前面来走。他就进到在纽约州的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面修课。毕业之后，他就准备去中国的兰州，但是要向中国兰州，特别向那些回民来传福音，他觉得他需要学会阿拉伯文。所以在去中国的途中，他就跑到阿拉伯的地方，在那边来学阿拉伯文。他跑到那边来学阿拉伯文，没想到就患了脑膜炎，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死的时候25岁。常常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那个一个那么杰出的人，他也有心要为神的工作上面完全的摆上来传福音，为什么25岁人还没到中国就死了？当时候他死亡的消息传出来，有许多有心要服侍上帝的人，他们信心受到摇动，他们放下来。可是神的道路不同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非同人的意念。我看了有好几个人的传记都提到这位年轻的学生，他的名字叫 William Borden。 提到说他们看到听到他们 死了的消息，他们都很失望，要放下来。可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神在让他们看到一个人这样愿意的放下来，所以他们再回到神的面前，被上帝重新的来使用。在 William Borden 他的圣经后面写着，刚才已经提到 No reserves， 没有保留。第二句话 No retreats， 没有后退。其实在他死之前他还写了第三句话 No regrets， 没有懊悔。传福音有很大的危险，特别是如果我们全心全意的为神来摆上。可是如果这个地方是主耶稣他要去的，如果这个地方是主耶稣要我们去的，我们应该是没有保留，没有后退，也没有懊悔。我很快把后面的五点就讲完。第四节这里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常常有人就问，哎，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非常的不近人情。只是那句话讲到这个使命的紧急性，要传福音要轻快，不要太多的负累在我们的肩膀上面，考虑太多我经济的因素，我以后的 career 会怎么样等等等等，你不会出去。路上不要问人的安，意思说你要快一点到你当去的地方去。传福音是非常的紧急，我们要轻要快。 第五节第六节主耶稣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你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人蒙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我们对人来讲到福音，无论是我们在关怀一个人，用行动来传福音，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对象是人，我们的目的是要他在神面前能够蒙福。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困难就是勾心斗角。如果你可以想到你周围，你要为你周围的人来祝福的话，可能那些的勾心斗角全部会放下来。如果那个人配受这个祝福的，那个祝福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如果那个人不配得到那个祝福的，你不要担心，这段经文说这个祝福会回到你的面前。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说衡量一下到底这个人配不配得接受祝福，你的工作是为他祝福。第七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神有些时候用非常奇妙的方式，超乎人所想象的，把我们的需要供给我们。但是在这里，耶稣提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耶稣说，是对方为你所摆上的，摆在你面前的，你就拿来吃。很多时候，神供应给我们，是用最平凡的方法，透过别人。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要有一个属灵的骄傲，觉得不要吃人间烟火。知人的帮助，有些时候是从神而来。第九节，要医治那城里的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临近你们了。这里提到两方面要去做，一个是对他们讲神的国已经临近了，第二要医治那里的病人。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关怀到人全人的需要，不只是说我传福音给他就是希望他灵魂得救，是我们希望他们认识主。可是他们的需要在这里具体的话，那些人生病，我们要帮助他们这些的问题。最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更容易呢。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面皮厚一点。有些时候我们会被拒绝吃闭门羹。我有一次去探访，跟一个人传福音，过了一段时间，后来那个人对我非常的不满意，他就指着那个门说，请。当时候你也可以想象，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难受，也自己检讨一下，是不是我刚才传福音的时候我讲错什么话，得罪这个人。 这个人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后来他就跟我道歉，后来也跟我解释一下。但是无论如何，传福音有时候会遭遇到别人的拒绝，遭遇到别人拒绝的时候，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就求天降火下来把他们烧掉，对不对？那个是当时候门徒曾经这样要求主耶稣这样做。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就把那个地方的尘土尘埃都扔下来擦去，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占你们家里面你们土地里面任何的东西。然后虽然如此，你们还是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这里说我们要警告他们，我想我考虑了一段时间，到底用警告还是用劝告。我想我们在态度上面是劝告，因为你看到这里所用的字没有那么的硬，那么的紧急，那么的苛刻。我们要以劝告的心劝那个人愿意信接受福音。可是主耶稣在第十二节那你所讲的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更容易呢。读到这一节我就想到警告可能就更适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让我们听我们分享福音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可以放慢的，他们需要来做一个决定，不然的话他们所受的比索多玛那个罪恶的城要更大。路加福音十章是对七十个门徒来说话，今天这段经文对你们来说是说什么呢？我希望我们不是听了之后就忘记，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我们需要出去。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把那么宝贵的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亲自来催逼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好的来传福音，因为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是你交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你要去到他们面前，可是你要透过我们到他们的面前。我们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一个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